当耶和华给他平安的时候，耶和华又叫他做一件很恐怖的事。哇，神对我们有的时候也真的很奇怪，有的时候任凭我们，像我就觉得神有的时候任凭我三四十年，真的从小到大常常任意妄为，神也好像就没有怎么管我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密集班来训练的时候，一边接一边，哇，又很吃不消。我现在是有点吃不消的感觉，那也很感谢主，因为越吃不消越表示神在更多的在磨练哈。马上就开始磨练，给你平安，马上叫你做一件很恐惧的事。你记得基甸是要跟米甸人作战的，跟米甸人作战，神训练他的勇士方法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神不是开始训练基甸怎么样跟人家斗剑，怎么样训练他指挥军队。我们所有服侍上帝不可少的一件事是除去偶像，消极的除去偶像，积极的侍奉上帝。那天晚上耶和华又吩咐基甸了吩咐基甸第25节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这 七岁的有两只哈，第二只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砍下的木偶做柴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，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黑夜就在夜间行了。那么当夜耶和华跟他讲说，你要做这件事情，又说不敢在白昼行，就在夜间行了。我想基甸的意思就是拼命的赶啊。耶和华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就是25节是几点钟我不知道哈，但是应该是我想是深夜嘛，我们姑且说10点钟。然后你要先抓一只牛，然后要拆偶像，然后要筑坛，然后要把这个牛献上。十个仆人跟他一起做，我不知道是几个钟头，而且那个时候很黑，我也不知道他敢不敢点灯。各位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拜偶像啊，你后来看到把那个偶像拆了，你有丧命的危险，所以我都怀疑基甸敢不敢点灯。当杀牛闭着眼睛怎么杀我也不太知道，切牛怎么闭着眼睛切我也不知道，竹坛怎么闭着眼睛竹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十个人就在晚上做这件事情，很赶。第28节，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陷在新竹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，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斯回答说，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自己争论吧。哦，基甸他的爸爸真是很聪明啊，他爸爸很聪明，为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？在第25节，他爸爸为巴利筑了一座坛呢？这也是人间的矛盾，人常常是矛盾的。但是我猜他爸爸意识到，他爸爸既然为巴利筑一个坛，大概也是相当敬虔的，对巴利很敬虔的人。大概在巴利很近前的时候，他也逐渐发现到这个神一点都不灵，所以可能也很火了，就是也早就想拆了，但是苦无人敢动手啊，所以有人拆了他也很爽。当然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他要保护他的儿子。那么如果别人可以查到这是基甸做的，我想这个老子大概也知道是基甸做的了。那 整个查了多久的时间，终于查到了，我也不晓得，但这也是相当讽刺的一段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巴力正在干什么？人家把你砍掉了，你也不叫一声痛啊，冤枉啊，有人砍我的手啊，以色列来救我，也没有喊，也不喊冤，也不求救，连打119的能力都没有，所以很烂。然后自己被烧掉了，去来服侍耶和华，他也没有办法抗拒，所以这是假神。那而是不是有人更愚蠢呢？有人比这个巴力这个木头还要更愚蠢更死呢？那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些做偶像的人，拜偶像的人。圣经上说有讲到诗篇，有两个地方讲，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也都有讲，这个造偶像的最后会跟偶像一样。偶像的特点就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吃，有手不能动，有脚不能走，然后说造他的要跟他一样。也就是说造他的人有一天也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吃，有手不能动，有脚不能走，也就是什么？会死亡。偶像是死的，造偶像的、拜偶像的也会死，因为我们除了跟生命的主相连、敬拜他以外，我们一定都是死亡的。那这些人哈，这么愤怒的要为巴力来做事，来消灭这个竟然敢拆毁巴力坛的人，约阿斯就讲得很对啊。哪个敢为巴力讲话就把哪个杀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巴力这个神自己都不会为自己讲话，自己都不会保护自己，那巴力一定是假的嘛。显然这段话平息了众怒，或者大家不敢做什么事，就告了一段落了。在上帝使用基甸要去作战之前，上帝要让基甸先除去偶像。在上帝要叫以利亚使天降雨之前，要叫以利亚先把巴力的先知消灭掉。我们务要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务要单单的来信靠他。好，偶像除掉了。33节，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亚比以谢是马拿西支派的一个族哈，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。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、希伯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这个我看这段我真的觉得跟看章回小说很像了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哈、讲了基甸在这里做事的时候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也在做事。基甸做的是小小的事，或者是人看很小的事，拆掉一个偶像。亚玛利人、东方人、米甸人是做很大的事，他们安营。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数，不是人数，骆驼的数目就跟海边的沙一样多啊。以色列人人很少，被欺负，敌人人很多，但是34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。原文这句话是基甸穿上耶和华的灵，好像穿衣服一样，穿上了耶和华的灵。耶和华的灵在人的身上，人就活出极大的能力来。他就吹角，吹角就是招聚人来作战了。哦，很多人就都来作战会合哈。一方面敌人在聚集，一方面基甸也在聚集人。那么聚集的时候，各位记得基甸的特点吗？跟你我一样矛盾啊，就是举棋不定，到底要不要信上帝，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上帝到底会不会帮助我们。36节，他都忘记了，你看 他在第二十二节他才讲到说，哎呀，我不好了，我看到耶和华的面了。也就是他从他自己的口说，上帝在跟我讲话，上帝讲的就是我要借你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击打米甸人。现在也吹角了，人也来了，敌人也来了，他突然又不想打了，又不敢打了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，这是应该是基甸要的第二个证据了。他又要一个证据了。而我们人都是软弱，我们人常常要看到证据，我们人常常要经验神迹，我们常常要这些东西，我们才能继续信下去。一个好的信仰是我们不需要看环境，不需要凭感觉，我们单单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我们就能够改变环境。一个坏的信仰就是我们始终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始终因为环境好而感谢赞美得意，始终因为环境坏我们又灰心了。基甸是，这又是一次了。各位，你不能一直这样，上帝会原谅，会宽容，会循循善诱，但是不会让你始终这个样子。你如果要我打赢这场仗，我又要做一个实验了。他们常常讲话都是，我听说就跟现在传简讯一样，都讲得很简单，我们这些老 Coco 都看不懂的。如果真的要我就要再一个证据，但这句话没有写了哈。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我就知道了，他在对耶和华说的。记得耶和华也对他说过话。我如果问你们，耶和华有没有，上帝有没有对你们说过话，我想我们那种超自然的那种感觉大概没有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人说啊，神感动我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知道神在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信心又稀薄的不得了。我现在很有信心啊，我坐在这里，大家瞪着眼睛在听我讲故事，哦，我很有信心。如果我现在在这里讲，每个人都在打瞌睡，我就很没有信心了。所以我也是凭感觉的，但是我需要靠着上帝胜过这个。我们就是看上帝。他说如果你这样做，其实这讲的更深入一点，就是今天晚上我把羊毛放在这里，明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羊毛上面有露水，别的地方干的，这表示很神奇，你真的在做事。三十八节，次日早晨基甸起来，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哎，这个上帝真是很听祷告啊，这个证据是很够了吧。三十九节，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看了都要发脾气了，不要发怒，不要发怒啊。这句话亚伯拉罕也跟神说过，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也说过不要发怒。我觉得神是幽默极了，神实在也是脾气非常好。那恩泽也常常记得这句话啊，不要发怒啊，不要发怒。我再说这一次啊，基甸有科学精神，可能上个实验错误，可能我忘记了，羊毛是吸水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现象。你把羊毛放在禾场上，当然羊毛那里都有水，别的地方没有水，甚至它就是把别的地方水吸过来了嘛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水。所以昨天这个不是上帝听祷告，是我的自然科学不够好，我忘记了。上帝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今天再试一次。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好，这个又是很奇怪。我是觉得下面应该还有一些事情的，如果我是基甸，我也会再想一下。 我会想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想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来排斥上帝，拒绝上帝，找各样的理由拒绝上帝对你的提醒。我会这样想，我会在这个第三天的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也许昨天晚上我睡觉以后有人把羊毛偷走了，然后在别的地方都洒满了水，今天早上我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再把羊毛放回去，是有人在作弄我，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派20只狗防范，看看有没有人来偷羊毛或者掉包。我这讲你们觉得有点好笑，但是我是在表达一件事，你对上帝的怀疑和测试不可以一直下去，你可以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你不可以一直怀疑下去。不是说上帝发怒的问题，而是如果你一直怀疑，一直找，哦，这个可能是因为这样，这可能是因为这样，以后有一天上帝就显在你面前，你还是不相信。这就是耶稣说亵渎圣灵的罪永远得不到赦免。耶稣在众人面前明明行了一个神迹，他们不能否认这是神迹，不信的人还是要找一个理由说这是神迹，不过这是鬼做的。就是你要为自己的不信一直找理由，你一定可以找得到的，但是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。你不可以一直在怀疑，不可以一直在问的。我们希望是我们这不是迷信，而是越信靠上帝中，在经验里我们越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不仅我们有如鹰的见证人在身边，不仅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，而且我们真是经历到他真实。不过你要怀疑就可以一直怀疑，怀疑到最后就真是会成为那种多疑者了，真是就是一直在那里担心，一直在那里对上帝不信任。